天父，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能够听到你的话语。我们怀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话语面前，这些话语都是你所赐下的，是今天来到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神啊，我们要在你的话语当中对你有更多的认识，对你的性情有更多的认识，对你的公义、对你的慈爱有更多的认识，好叫我们认识你之后，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你，更加知道我们自己应该怎样来到过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一段的时间是浸在你的话语当中，求主你继续的透过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圣灵在这里做教导的工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不同，但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晚我们是以西结书第34章了，我们今晚呢是会34、35、35呢就很短的，所以我们今晚呢应该有足够的时间的。34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第二节这里牧人是出现了几次，以色列的牧人，然后呢第下面那里又讲以色列的牧人，又讲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这里讲牧人，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牧人是哪个呢？是指哪个呢？那我们都知道圣经那里讲牧羊人，讲到羊的时候呢，就不是真的讲那只羊咩。圣经里面提到羊的时候呢，往往是指住人来到讲的。我们都记得约翰福音10章10节，是吧？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那个羊呢或译作人，其实是讲人。耶稣来就不是拯救啲羊咩仔，耶稣来是拯救人。但是因为中东那里是很多羊，亦都好多牧羊人，所以圣经里面提到牧羊人的时候，啲人就即刻想起牧羊人是做啲咩嘢嘅，而嗰班羊嘅性格呢就好似人嘅。去到新约嗰度，除咗约翰福音10章10节，耶稣话我来系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之外呢，就当然系路加福音第15章。第15章呢，耶稣系一连气讲咗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讲有一个人有100只羊，失了一只，他摆低其他99只在旷野那里，他走出去找那只失落的羊。找到之后呢，他就很开心了。耶稣就说我不是真的讲羊，我是讲地上有一个人悔改得救，天上都要这样来到开心。这个是新约那里，旧约这里呢，这一段呢是讲羊，讲羊讲得很透彻的。咁以色列嘅牧人、牧羊人到底系指边个呢？跟住呢度话咧，系要攻击佢哋，即系神系叫以西结向住呢啲以色列嘅牧人咧，系嚟到闹佢哋嘅，系佢哋做咗一啲嘢咧，系喺神嘅眼光当中咧，系值得闹嘅，要攻击佢哋噶。而且咧呢度仲讲祸灾啊，祸灾。神一提到祸灾的时候呢，就真的很大件事了，不是犯小错，而是犯很严重的错误。这班人是指哪班人呢？那很明显呢，这里呢就是指当时的领袖，不是讲宗教的领袖，这里应该是讲呢政治上的领袖，那些统治者，由国家的国王一路落嚟以下嘅官员，即系嗰啲统治有权有势嗰啲人，神系话佢哋呢一班人咧系以色列嘅牧人，但系呢一班人因为自己嘅行为系累到咧个国家都冇咗啦，所以咧你嗰个背景咧呢一度咧就系全部啲犹太人咧系要被掳，国家都冇咗嘅，咁神喺呢一度咧。就归咎于那班统治者是有问题，所以呢就累到成班羊呢都受苦。那我们呢看一看在 Notes 那里第144页，这里呢是几道的经文呢都是提到牧人， 第一段呢，就在耶利米书第23章第一至四节，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这一段的经文是跟我们今晚第34章呢是很相似的。他说呢，他们有祸了，又是说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行恶的罪。这个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羊群当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各国那里呢，就要招聚他们回来。即是羊是打散了，因为那些牧羊人没有好好的照料他们，是要领他们回来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的牧人。这个是一个新的牧人，旧的牧人是失职的牧人，是不照顾羊群的牧人，是累到羊群是被打散了的。但是这一道神给他的应许，一会我们看第34章一样，对他们有这班的特别被打散了的羊呢，是有一个应许，就是说我将来是会有一个是更加好的牧人。这个牧人呢，是好到呢，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了两次，这个牧羊人是为羊舍命，是爱他们呢，是爱到是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呢都倾倒出来。他照顾他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耶利米书第23章和以西结书第34章呢是平衡的。以赛亚书第44章28节呢，我们以前查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查过这一段的了。他说，论蔡老士，蔡老士是谁呢？蔡老士英文叫做 Cyrus， 蔡老士是个外邦人来的，蔡老士是波斯，是今天的伊朗，是波斯，波斯是接续巴比伦，巴比伦是灭了南国，然后呢一夜之间巴比伦是被波斯是攻入了，他最后那个王那件事，神在墙上面写手写字，那件事呢就是记载在但以理书第五章，一夜之间就改朝换代，就是蔡老士波斯王呢出来了。但是蔡老士波斯王是很善待那些其他国家的人的，所以呢这里称说蔡老士是我的牧人，所以呢牧人或者仆人呢，神是可以用外邦人的，好像尼布甲尼撒神称呼他做我的仆人，这里呢他称呼这个蔡老士不认识神的，是一个外邦的王称他是他的牧人，即是神将以色列民是交给他，他释放他们回去。这里说他必成就我，即是神所喜悦的事，必定下令建造耶路撒冷。他们已经是全部被掳到巴比伦，但是波斯王在他们巴比伦之后70年，耶利米先知预言他们将会在那里70年，就会放他们回去的了。放他们回去不是巴比伦，因为巴比伦那时已经不在了，是透过蔡老士的手放他们回去。放他们回去呢，就所罗巴伯建造耶路撒冷，发明立稳圣殿的根基，以赛亚书44章28节。我们当时查以赛亚书呢，说这一段的话，这一段的预言呢 remarkable 是什么呢？以赛亚是主前700年，主前700年的时候呢，是北国就没有了，南国还在这里的，距离他们第三次被掳586年呢，就还有110几年的。咁啊，一百十几年之后，去到巴比伦嗰度仲有70年咧，所以呢一个预言系蔡老士释放佢哋之前160年预言嘅。嗰时仲未有波斯王朝嘅，连蔡老士都未出世嘅，佢哋亦都未被掳嘅。但呢度已经话咧系下令建造耶路撒冷，佢哋嗰时喺耶路撒冷已经有所罗门嘅圣殿喺度噶啦。所以这一段的预言以赛亚书是这么 remarkable， 整本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包括去到第53章 讲嗰个尼赛亚嚟到系做乜嘢咧？系嗰啲预言咧，系 remarkable 到咧，系好多人系话以赛亚系后尾写上去嘅。第四十章开始话安慰安慰我嘅百姓，之后一路预言尼赛亚嚟，包括呢度四十四章预言将来会发生嘅事咧。啊！啲新派嘅解釋咧，就係話呢啲係時候寫嘅，冇可能預言得咁準嘅。直到幾時呢？直到係死海古卷出嚟嚇、啊。所以死海古卷嗰個嘅重要性就係以賽亞書唔係停喺三十九，係六十六章全部一氣呵成，兼埋係將嗰個嘅寫嗰個年代係抄寫，唔係以賽亞原來嗰、那個嗰、那個書卷。是他们一路抄写一路抄写，是主前大概200年咁上下。咁所以呢是是好 remarkable。呢一个嘅预言是主前160年之前呢就已经是写咗落嚟㗎啦。好啦，跟住呢睇尼迦书第五章第四节，他必起来。呢、这个他呢就是讲新差派嚟嗰个嘅牧羊人。上帝差派他来，这个牧羊人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的名的威严来到牧养他的羊群。那些羊群呢就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见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这个是讲将来神会差派一个好的牧人来到牧养他们。咁所以咧，呢一度嘅啊，呢度嘅牧人咧，翻翻嚟第三十四章第二节咧，就系嗰啲统治佢哋嘅人，统治嗰班咧，到尾嘅时候咧，嗰啲皇帝啊冇晒公义，嗰啲嘅长官啊冇晒公义，剥削人，剥削啲人啊，所以咧下边嗰度咧就斥责佢哋啦，又第二节尾嗰度就话呢一班嘅牧羊人咧。他是牧养，不过他不是牧养神交给他的羊，不是牧养人民，是牧养哪个呢？牧养他自己。第三节，第一个罪名，这班人只是顾牧养自己。所以上帝这里说，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个罪在哪里呢？个罪不在前面那几样。你就咁眨眼睇咧，就话哦，牧羊人都劏只羊嚟食，剪啲羊毛嚟自己做衫，啊，又用啲羊嘅脂油啊嚟到自己搽，即系咧喺羊嘅身上嚟到攞好处。呢、这个本身其实冇错噶噃，因为牧羊人咧，佢养生都系啊啲羊，羊奶佢当然可以饮啦，羊毛佢当然可以用啦。佢要食羊肉嘅时候，佢都可以喺羊嗰度咧攞嚟养生嘅，所以佢个罪名唔系喺羊嘅身上嚟到攞佢必须嘅嘢，佢个罪名系喺后边嗰度，罪名系佢喺羊个身上攞好处啦，但系佢冇牧养嗰啲羊，佢嘅职责系牧养嗰啲羊啊。呢个咧，今日我哋牧羊人咧，我哋今日一谂起牧羊人咧，我哋就会谂起教会嘅领袖啦。牧者啦，嚟到牧养啊，教会里边嘅人啦，咁呢个系今日个 application 系好啱嘅。但呢个牧人咧，亦都可以 by extension 咧，就所有神交俾你看顾、照顾、关顾嘅人啊，呢个包括你喺教会里边如果有做关顾嘅工作，或者喺你嘅侍奉上边有做关顾嘅工作，或者系神将一啲儿女交俾你。你是做教导关顾的工作呢，我相信今天的 application 呢是不单止只是指社会上面那些的领袖，乃是在教会里面做牧养、其他人 的工作。那教会里面、的牧者是我们大家信徒奉献来到养他的，他出粮，教会出粮是啊，用福音嚟到养生，呢、这个系呢、这个绝对合乎圣经噶，冇问题噶，呢、这个唔错噶。但系错就错在咧，如果呢啲人系冇牧养群羊嘅时候咧，佢就只系顾牧养自己啦，即系喺羊嘅身上攞好处，但系咧一啲都冇关顾啲羊啊。呢个第一个罪名，只顾牧养自己。第四节咧就睇到。在羊群当中是有很多不同的需要的， 有一啲係瘦嘅，營養不良嘅；有啲係有病嘅；有啲咧係受傷嘅；有啲咧係被逐嘅，走咗出去嘅；有啲咧係失喪咗嘅，要去揾嘅。呢、这個牧羊人有冇去理呢啲有特別需要嘅咧？冇，佢話瘦弱嘅咧，你冇將佢養翻肥佢，養翻壯佢；有病嘅你冇去醫治佢，受傷嘅你冇去纏裹佢，被逐嘅你冇領翻佢翻嚟，失喪嘅你冇去尋找佢。即係話咧，做牧者嗰個職責咧，係要睇到羊嘅需要，按住佢哋嘅需要。嚟到將佢嘅問題咧，係嚟到解決。嚇，佢冇做到，做係做咩咧？用強暴嚴嚴地核制住佢，韞住佢，喝住佢哋，咁啊唔使照顧咯。照顧係要好細心，每一隻羊唔同嘅需要，你要知道嚟到照顧佢。但係呢個牧羊人係冇咁樣做。好啦，第二個罪名，漠視羊群嘅需要。第五節第三個罪名，令到啲羊係受害，因為冇牧人，明明有牧人，但係因為佢冇照料到啲羊咧，所以等於好似冇牧羊人咁樣啊，好似冇牧羊人嘅羊一樣，咁啲羊咧就分散咗咧，就做野獸嘅食物，即係咧你可以睇到一幅嘅圖畫咧，就係個牧羊人係只顧自己。就冇顧羊群嘅需要，啲羊群就走散曬，就做咗野獸嘅食物。嗱，神喺呢度斥責嗰啲嘅以色列人嘅領袖係冇好好地嘅牧養神交俾佢嘅子民。第六節，留意神話我嘅羊喎。嗱，上邊嗰度咧係講群羊啊，但係咧係冇講到呢啲羊咧。是属于哪个的？在这里呢，神是说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国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没有人去寻，没有人去找。为什么神这么紧张呢？因为这些羊是属于他的。那你说以色列人是整班人很顽劣的，由出埃及，在埃及已经拜偶像，出来是整班人都是离弃神的。但是神都说这班都是我的羊，那些瘦弱啊、有病啊、受伤啊、走散了啊，那些呢都是神的羊啊，很亲切啊，这里我的羊。而且神不止讲一次啊，你看下去第八节呢，第八节又讲话我的羊，尾那里又是讲我的羊，去到第十节那里呢又是讲我的羊，讲了两次我必救我的羊。第十一節呢由我的羊，第十二節呢由我的羊，第十五節呢由我的羊，第十七節呢我的羊，第十九節我的羊，讲了这么多次神话这些羊是我的，他这些羊呢是 几不好都好，是因为你那群牧羊人没有好地照顾他，没有好地教导他，所以呢令到他们呢是又瘦又受伤又走散又被动物吃了呢。但是呢神都说这班是我的羊，所以神就在这里没有放弃他们，所以他就先斥责这一班 的牧羊人。好啦，那我的羊呢就流离在地上分散然后呢我们落到去呢第七节到第十节呢是讲话神向这一班失职的牧羊人呢来到讨他的罪。神要向他们讨他的罪，第七节，你们这些牧羊人就要听耶和华的话，第八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为没有牧人就成为掠物，亦都呢是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羊人只知牧养自己，也不牧养我的羊。将上面那几个罪名再重复一次，然后第九节说，所以你们这些牧羊人要听耶和华的话，第十节，第一个神要向他们讨罪的是我必与牧人为敌。哇，如果神是他的敌人，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是哇， 神成为你的敌人，神不是站在你那边，神是跟你作对，神成为你的敌人，这个很可怕。神成为他的敌人，就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要问他，问他交账，来到向他追讨，使他们就再第二个对付他们，就取消他们的牧羊人的资格，不让他们再做牧羊人。那班呢，西底家王啊、约雅敬王啊那些呢，被掳之后根本没得作王，他们的下场都很悲惨的。那班呢是官员呢，全部被掳到去呢都是作为亡国奴，所以呢他们不再放牧群羊，不再给这个职责，他将这个职责呢是拿走。第三呢，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不给他们再剥削啲羊群，因为他不在那个位置，将他拿走了。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作他们的食物。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这班的牧羊人不单止是没有牧养这些羊，而且是在他们身上是剥削，是苦待他们，令到他们是散晒，但神是看到，因为这些羊是属于神的，所以神在这里说要向他们追讨。跟住落去咧，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咧，咁神话我都要为呢啲羊带嚟一个牧羊人，我都要牧养佢哋嘅，我唔能够令呢班牧羊人咧就咁流离失所嘅。所以喺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咧，上帝就话我亲自嚟到做佢嘅羊，牧羊人吓，亲自啊，所以亲自嗰个两个字咧，是在第十一节同埋第十五节咧都出现吓。神亲自不再是让其他的人来到牧羊，是神自己来到牧羊。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因为这班不忠心的牧羊人令到羊走散了，所以耶和华回来做他们的牧羊人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将他们找回来。牧羊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是怎样寻找他的羊，我也必照样是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回来。是神主动的，主动去找的。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牧羊人呢，他失了一只羊，他知道那只羊不找回来就死路一条，因为羊不懂自己走回来的。羊呢就在那些山坡那里呢，如果是惯亲四脚朝天，它不是懂得好像我们猫仔狗仔那样懂得自己反转就离开的。它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身的羊毛呢是很重，所以它呢一调转了身四脚朝天，那些羊呢是不懂得自己反回来的。所以为什么那个牧羊人要摆下那99只羊去找那只呢？因为它知道它不找那只是不回来的，死定的，所以他一定要走去找的。这个是那个牧羊人是主动的要去找那些羊，找到为止，要将他们是救回他们回来。好了，第十三节，我必从万民中就领出他们，从国内就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这里是他们四散了，散到世界各地了。然后耶和华这位牧羊人呢是将他们是带回来故土，带回来故土不是带第二道，一定是回来故土，在以色列山上一切的溪水。所以神召集回来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呢，一定是回去起初应许亚伯拉罕的地方，不是去了第二道的，一定是回来以色列的山上一切的溪水旁，境内一切可居之处呢是来到牧养他们。即是呢，神是看到他们的需要，神是会将他们呢是带回来。这个呢，我们如果明白以色列历史的呢，我们都知道呢，神在几千年里面一路在做这件事，就他们回到原来的地方还有几天，还有几天他们就70年了，以色列那个独立是70年了。好啦，咁我哋继续睇落去咧，第十四节啊。佢话咧，我必在美好嘅草场牧养佢哋， 唔系领咗佢翻嚟咧，喺一个好恶劣嘅环境，乃系咧会摆佢哋喺美好嘅草场。佢哋嘅羊圈咧就喺以色列高处嘅山上啊，最好嘅地方。佢哋必喺佳美之圈当中咧躺卧，亦都喺以色列嘅山肥美嘅草场咧嚟到吃草。即系神作召召聚翻佢哋翻嚟嘅时候咧，俾佢系一个好美好嘅环境。呢、这个好美好嘅环境咧，除咗系有好多肥美嘅草可以喺嗰度食之外咧，留意呢度咧有两个字叫做躺卧啊。第十五节嗰度咧又再讲多一次，使佢哋得以躺卧。嗱，咁啊，躺卧你记得咧，就系喺诗篇廿三篇系嘛？我躺卧喺青草地上。嗱，嗰啲以色列人咧听到躺卧羊躺卧咧，佢已经马上明白咧嗰啲羊系点样样噶啦。啊，啲羊咧系好难躺卧喺度嘅。因为啲羊好紧张嘅，有啲咩依喐咧，马上要企起身，因为保护自己啊，想啊，系好难咧，系瞓低嘅。但系啲羊能够躺卧嘅时候咧，即系话咧，佢哋个心系好安定，个心系完全一啲惊慌都冇啊，完全嘅放心咧，佢然后先至能够躺卧嘅。所以即系话咧，神系会为以色列人喺失散咗几千年。一路喺好惊慌、好大威胁啊，好多嘅外邦嘅国家一路要嚟系毁灭佢。喺咁嘅情况底下咧，神系会为佢带嚟能够躺卧啊咁样嘅安定。咁我请问大家啦，呢个出现未啦？未几千年啊，上一次佢哋能够安然躺卧咧，就系大卫所罗门嘅时代，佢哋而家三千年。过去呢三千年咧，佢哋流离失所，直到70年前先至开始，我哋见到佢哋系被召聚翻去以色列原来嘅地方。但呢70年咧，以色列系从来冇过安定嘅日子嘅。所以咧，你去到以色列咧，你见到好多咧后生仔都吓系攞住枪，全民皆兵，而佢哋系由蔡老师放他们回去起圣殿、起城墙。如果你回去看尼希米记，你就知道他们起城墙的时候是一边拿着兵器一边在起城墙，是周围是很多敌人的。所以很明显这里说美好的草场啊，佳美之圈那里能够躺卧啊，在肥美的草场那里吃草，那幅的图画是到而家都未出现的。换句话讲，呢度一定是预言啦。呢度个预言是到几时才真正实现呢？会有一段时候有个假象嘅。当敌基督出嚟嘅时候，是同以色列系签咗一个7年嘅盟约，成个中东好似系有和平，但系嗰个原来系嗰个灾难第一匹白马出嚟。那个骑马的呢是有功就没有战，不需要战了，因为呢是世界和平了，是敌基督带来和平在中东那里呢，是令到以色列人呢是相信他，信到一个地步呢，以色列是可以摆低晒啲武器的，即是想着呢世界的王同我签约来保护我们，亦都帮他们起返个圣殿在那里，让他们在那里献祭。所以呢有个假象呢，就好似佢哋可以躺卧啦，可以安定啦，但嗰个好短嘅时间嘅啫，嗰个得几年嘅时间嘅啫，连3年半都冇，3年半就敌基督入去系占污嗰个圣殿啊，停止佢哋嘅献祭，所以佢嗰个和平嗰个日子嗰、那个系假象嚟嘅，因为白马之后跟住就灰马，跟住就红马出嚟噶啦。就世界就好乱，他们就受到空前未有的逼迫。所以这里的预言很明显不是指敌基督为他带来那个短暂和是那个假的和平。那这个是指哪里呢？那我们以前查过启示录的呢，我们知道是7年灾难之后世界进入千禧年。这个预言只有是在千禧年里面。千禧年是整个世界是不同了，基督回来掌权，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在那段时候就全世界的人都向往 以色列去那里来到亲近他们，那个是真正神将那个和平的日子是给过他们。那么真是了，主耶稣在他们的当中，那他们就真的可以躺卧了。所以这个的预言呢，一定是指千禧年的了，因为到现在为止是未见到，千禧年之前也都不会有这个日子。好了，第十五节，神再讲多一次，我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得以躺卧。第十六节，第十六节呢是回应回上面那些的那些不好的牧羊人没有照顾到羊的需要。在这里呢，这个牧人呢，失丧的他就寻找，被逐的就领回，受伤的就前果，有病的就医治。那么这里我们都明白了，到下面那句就难明白了。他说呢，只是肥作肥的壮的，那么好啦，我们是不是 养羊都想他又肥又壮又健康，我们养狗仔，都希望他，是肥肥壮壮，不想只有狗好瘦的，不想羊是好瘦的，瘦的羊有病，他这个又肥又壮，看下面那四个字，我必除灭，哇，肥那只就除灭了他，也要秉公牧养他们。这个除灭就不是说杀了就不用牧养他们了，但是这个除灭呢，是要在他们身上拿走一些东西的，是要停止他们一些东西的，是要用公义，秉公这个用公义来到牧养他们的。即是说这些又肥又壮的羊，他们又肥又壮呢，是因为有些不公义的事，所以这个牧羊人要出来主持公道。那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一回事了。这个又肥又壮的呢，就你看到第十八节又讲这些肥壮的羊，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要为小事吗？剩下来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呢是搅匀了。原来这些肥壮的羊在他们肥壮的背后呢，是讲到他们心里面那种的恶毒，那种的自私，是吗？他在美好的草场那里呢，他静下来，吃不完的草，因为太多肥美的草，他都吃不完了，自己吃到饱饱的时候呢，他是用蹄来到践踏那些草，不给其他的羊吃。喝了清水静下来的水呢，就用个蹄呢去将它呢清水就整到呢是，变了浑水，整污糟的水，即是呢自己吃够晒，但是好自私，是不顾其他人的需要，只是顾自己的需要，即是在这里呢是掠夺了，在这里呢是剥削其他人了。原来呢肥的羊后面呢是做紧啲咁样嘅嘢。咁所以呢喺啲羊群当中呢，第十七节，我嘅羊群啊，论到你哋，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和羊中间，公绵羊和公山羊中间，係要施行判断。即係啲羊当中都有好嘅羊同埋有唔好嘅羊嘅。有自私自利嘅羊嘅。有係对其他羊係冇爱心嘅羊嘅。咁喺呢一度呢，呢个牧羊人呢唔单止係帮嗰啲係有需要嘅羊，亦都係为佢哋主持公道。所以嗰啲肥嘅羊喺度做啲咁自私嘅嘢嘅时候呢，呢个牧羊人就话我要用公义嚟到牧羊佢哋，公义牧羊佢哋。第十九节，至于我嘅羊只得吃你哋所践踏，喝你哋所搅匀嘅，仍然继续係讲嗰啲肥羊呢是整我晒啲嘢，唔俾其他啲羊呢係有机会食。第二十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呢就施行判断啦。你睇到有啲羊点解咁瘦呢？因为有人挡住佢，唔俾佢嚟到享用，上帝所赐俾佢哋嘅。然后呢廿一节啦，因为你哋用挟把肩拥挤一切瘦弱的，又用角抵足以至于他们四散，原来在羊当中那些肥羊是自己霸住了好东西， 就去打仗，去拱开那些瘦弱的羊，那瘦弱的羊亦都是没有能力来到抗拒。这个在我们社会那里我们都见到，弱肉强食，强人就越来越强，弱那些人呢就没有人跟他们撑腰。但是神在这里说呢，我是看到，第一我看到这样的情况，第二我不会是容许这样的情况。那么23节了，神说我必立一个牧羊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那上面不是说上帝亲自的牧养他们吗？那为什么现在见到羊中间有不公平的事，不公义的事，反而在这里说呢，我找过另外一个牧羊人了。那这里的意思是不是耶和华这个牧羊人搞不定呢，要找过第二个出来呢？又说他觉得烦得滞呢，不想再理这些事呢，就找过另外一个牧羊人来照顾他们呢？如果不明白我们基督教救赎的真理呢，你就会有这个问题了。刚刚才讲说亲自亲自，现在又不亲自的。原来这个23节，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这些以色列人知不知道谁是大卫？当然知道啦，是不是？大卫他们最伟大的王，个个人都希望是回到大卫那时候那个最强盛的时候。那现在呢，耶和华说我会找他另外一个的牧人，这个牧人呢是我的仆人大卫。那些人呢如果不明白的会说，大卫已经死了死了几百年了，大卫是主前1000年咁上下嘅时候系做皇帝，然后所罗门系主前900几年，佢哋全盛时期嗰度咧系得嗰100-200年嘅啫，就系大卫同埋所罗门嘅时代。佢话又大卫又翻翻嚟，大卫我仆人大卫，原来咧佢呢个仆人大卫系大卫嘅子孙，系坐喺大卫个宝座上边，系做牧养嘅工作。我们都知道这个是谁了，这个是尼赛亚，是不是？这个是尼赛亚第日来到牧养他的。而这个尼赛亚是谁呢？这个尼赛亚是神自己本身。所以你说旧约这里看得不清楚三位一体的神，但是这一道神说我亲自的牧养他，然后来牧养他的呢是坐在大卫宝座上面，圣父圣子，你这里未看到圣灵，但其实圣灵在旧约都有的。这里看到圣父圣子原为一，所以呢是耶和华来牧养他们，是透过大卫的子孙来到，还要为他们做什么呢？为他们舍命，不是只是牧养他们主持公道那么简单，而是呢那个公义呢是要 为人是除去他的罪，为这些羊，无论肥羊瘦羊什么需要的羊，耶稣的宝血都为他们是来到清洗他们的罪，是解决他们罪的问题。只有这样这些羊才真正是能够回去那个牧羊人那里，才真正能够享受到那种的平安。所以呢这里呢就是很明显呢，这个就是预言尼赛亚来到其中之一了。咁咧，我哋以前都查過話咧，大衛嘅子孫耶穌係約瑟落嚟嘅，又係大衛嘅子孫；瑪利亞落嚟又係大衛嘅子孫。我哋以前都解釋過噶啦，就係點解一定係從瑪利亞一定係女人嘅後裔呢？因為只有從瑪利亞嗰條線落嚟，先至係不被咒助嘅。從所羅門、從約瑟嗰度落嚟咧，係因為嗰、那個最後尾爾嗰個王咧。是被咒助，圣经话咧系神当佢冇子孙嘅，系唔可以坐喺大卫个宝座嗰度嘅。但系神嘅安排好奇妙，系耶稣亦都系玛利亚嘅后裔，玛利亚嗰条线就唔系大卫嘅仔所罗门嗰度落嚟，系佢另外一个仔拿单嗰度落嚟噶吓。咁所以咧系耶稣系绝对有资格坐喺大卫嘅宝座上边。是来到牧养他们。第24节，我耶和华必作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不是说耶和华说亲自牧养他，这里就没有歧视，差派了第二个人来。 他差派来的那个都是神自己本身，圣父圣子是神自己来到地上，这里是更加是 confirm， 就是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呢，耶稣不是乱讲的，其实就是神自己继续的牧养他们，仆人大卫就在他们中间作王。好了，那耶稣来第一次有没有作王啊？没有，他入耶路撒冷，骑着驴驹入耶路撒冷，那个是假象来的，又是假象来的，那些人想他作王，就是想他帮他们去推冧罗马人，但耶稣没有在那里作王，耶稣第一次来没有在地上是做过坐过在大卫的宝座上面，但是当那些人见到他说这个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是没有拒绝他们的，但是他未真正作王，这里又是指向哪里呢？这里很明显又是指向千禧年，指千禧年是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来到管理这个世界，所以这里呢是一定又是指向千禧年，所以说没有千禧年的呢，你圣经很多东西都没办法解释的，而千禧年是启示录，启示录二十章记载得很清楚的。好了，那我们看一看第146页，录史第146页，我这里说圣经当中是充满了尼赛亚将会坐在大卫宝座统治的预言，这里我们现在看紧以西结书34章，只是其中之一道，讲话是将来会有一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你看看撒母耳记下第7章12至13节，这个是对大卫的应许，这个是耶和华直接跟大卫讲话，你受数满足与你的列祖同岁的时候呢，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从表面看来，我相信大卫当时的理解都是这个是指我的仔，因为呢他要为我建造殿宇，耶和华已经告诉他听了，因为你的手充满了血，所以我不想你建造殿宇，我要将这个尊荣留给你的仔所罗门，所罗门又接续 你做位，我又坚定他的国。所以呢前面那里讲的呢很容易理解，就是说这个就是所罗门啦，但是去到最后那四个字的时候，你是没办法解释说这个是所罗门的，所罗门怎会直到永远呢？所罗门做了40年王之后就没有了，所罗门都死了，国又分裂了，国后来又没有了，这里是说我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是指另外一位，是指他的一个子孙是能够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面，能够永远坐在宝座上面一定是要神自己。好了，以赛亚书第9章第7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又是讲永远，一定不是指人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又是说大卫的后裔将会永远在他的宝座上面，这个是只有千禧年那里才是会见到的。耶利米书第23章第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嗱，呢几度讲到呢个尼赛亚嘅时候，都提到公义嘅，即系公义、公平呢一样嘢，对神嚟讲咧，神嘅性情入边，公义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公义即系不以有罪为无罪，系好清楚啊，赏罚好分明，系好有公义、好公正、好公平嘅。但是我们都知道神不只是公义，如果只是公义就很恶死的，我们全部已经死了，但神也是慈爱，公义与慈爱是并行的，所以我们一路看是神是很公义，神是闹那些牧羊人，但是一阵间我们看下去第25节开始呢，就是他和子民和这班子民立约，慈爱又出来了，神的公义和慈爱是并行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 和公义。日子将到，这个不是指所罗门，日讲真话那日啊，讲真话日子呢，就是讲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好了，诗篇第132篇十一节，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凭着神自己的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大卫不会明白是什么的，他又以为是所罗门的，但我们今天明白。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又不是指所罗门的，这个是指住耶稣的。所以耶稣将来回来德国是统治、这个地上。其实我们经常都讲主祷文，我们读到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其实都是在这里是话给神听，我是渴望那个千禧年来到，主耶稣在地上作王，有一千年的时间，整个人的心改变，动物都改变，地理植物全部都改变。在那个千禧年，你和我们都有份的，我们会在这里的。你如果还在地上，你就经过那七年，如果你未信的话，经过七年进入千禧年。但是我们这班信了的，无论你是在坟墓抑或是还在地上，我们都会被提在天上七年。如果是灾前，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了，然后七年之后，我们是同埋主耶稣一起回来地上，然后呢是进入千禧年的国度。所以千禧年的国度呢，第日呢是有我们这班身体已经改变的人由天上同主耶稣一起回来，亦都有地上就是在七年里面信主那班人，大部分是犹太人，因为那个大灾难的时候呢，就是神拯救犹太人的时间，大部分很多犹太人呢 是信主的。然后呢他们是肉身进入千禧年。为什么我们知道是有肉身的人是进入千禧年呢？因为千禧年里面都有 BB 出世的，都有嫁娶的。但是我们灵体的人呢，吃东西又得，不吃东西又得，吃东西一种享受，好像主耶稣复活了之后，是吧，在海边那里是跟那些门徒一起吃早餐。但是我们是不需要吃东西的，但是吃东西是一种的祝福，是一种的享受的。即是我们的身体已经改变了，跟主耶稣复活了之后那个身体是相似的。所以千禧年里面是两类人一起住的，这个是很 unique 的。这个唯一历史上有的就是主耶稣复活了之后的四十日，但只是耶稣一个身体改变，其他人全部都是肉身。但是在千禧年里面，我相信是我们、这一班身体改变跟着耶稣回来的人应该会多过地上的，但我不知道，不知道，应该是多过的。因为历代的信徒嘛、是教会的信徒，旧约未复活的，旧约是千禧年，阿伯拉罕大卫那些是千禧年之后复活的。但我们这一班呢，就被提的或者在坟墓那里出来的身体改变的呢，是在主里面睡了的信徒，还有当时在地上的。所以是我们这班人行先的，即是在后的在前的。所以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是我们这一班是有机会是跟主耶稣一起在天上七年的时间，然后回来是进入千禧年。所以这里讲千禧年那个，我们日日都有份的。我们第日呢 去到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看回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神已经老早是讲得很清楚的了。好了，我们继续看第25节，34章25节。25节一直到尾31节呢，就是神那个的莫大的慈爱呢，是倾倒在他的子民身上。记住这班子民当时是亡国的，因为他们罪的缘故。但这里呢，神就话俾佢哋听咧，有一日我系会全部拯救你哋，而所以同佢哋立呢个平安嘅约，从恶兽嘅境内断绝，佢哋就必安居喺旷野。又系讲翻躺卧啊，羊系可以好安定嘅躺卧，躺卧喺林中。我必使佢哋与我山四围成为福源啊！我又必叫时雨落下，有福如甘霖而降。圣地那里是缺水的地方，千年都是的了，成日都饥荒、干旱，干旱就带来饥荒，没有水的植物不生。 所以呢他们 有雨落来的那个呢是甘霖来的，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田野的树就结果了，地也都有出产了，然后呢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又讲回羊是会回到故土那里呢，在那里躺卧。我截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离、那些以他为奴之人的手，那时他就知道我耶和华、不再作外邦人的掠物。前面讲晒他们是被外邦人、逼迫，神会对付那些外邦人，神会拯救这些犹太人，地上的野兽就不再吞吃他们，要安然居住，没人惊吓。我必为他们兴起有名的植物，在境内不再有饥荒，又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并且知道他们以色列家就是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三十一节，你们直接是跟那班的以色列人说，你们作我的羊，是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是你的神，这是耶和华说的。没有词可以大得过这个，就是说我来到做你的牧羊人，我带回你出来，我医治好你，兼埋呢我是会带到、你回去故土那里，我会是这样来到是养活你们、所以那个的祝福呢是重新是临到回去他那里、前面有他的公义，有斥责那班的、不忠心的、牧羊人，但是呢到尾这里又是告诉他们，第二天祝福呢是会临回你们的。所以呢这里更加我们是说没可能神是放弃以色列、所以那个替代神学呢是绝对是错误的，就是说以色列是已经神放弃了、因为圣经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是以色列是跟今天我们教会是混在一起，从来没有的。所以绝对不能够说今天我们已经是拿了以色列人的祝福，神放弃了以色列人，今天我们才是真的以色列，这个是绝对是错的。好了，那我们现在下去第三十五章呢十零节而已，很短的。但我们三十四章是看到神是跟以色列人说，我会牧养你们，我会带你们回去的故土那里，我会给你这些祝福你。然后呢如果跳到下一章三十六章，三十六章呢就是讲那些骸骨、即死了的骸骨，片野的骸骨呢，是神会叫给回肉，给回筋骨，他是叫他们是、死里面复活干晒的了，那些骨没希望的，是叫他们呢是全部是活返晒复活，而且呢还成为一个强大的军队。那似乎应该是三十六章神给他们的应许那个祝福是应该跟第三十四章是连埋的。那为什么中间会夹了这个三十五章？三十五章呢就是指向哪个呢？指向以东、西尔山就是以东的地方，是来到说呢、以东会怎么怎么、神会怎么怎么对待以东。所以呢我开头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不三十四就接着三十六呢？既然讲紧神的祝福，为什么不36、37呢？ 是全部是讲神的祝福，不过去到38、39呢就惨了。那个呢就是、哥格那个战争，那个是很惨。但是36、37都是神祝福他们的，为什么不是接住34的祝福呢？特别在这里要提 是以东呢、提到以东那个下场呢、我想呢就是这些羊如果要真的能够在他们故土那里，回到他们故土那里能够安然居住，能够躺卧，是有一样东西是威胁着他们的，这样东西神一定要为他解决的，这样东西就是以东，就是以东。那以东是什么人呢？以东我们知道是以扫，以扫的后裔，以扫的后裔后来是直接是搬了去呢阿拉伯那边的，是搬了下来以东地，以东地就接住、沙地阿拉伯、旷野沙漠那边的。那么以东人呢，现在没有以东人的，最后一个圣经里面的以东人呢，就半个以东人，就是个大希律，大希律妈以东人来的。那么之后呢我再见不到以东人了，但是是不是没有以东人呢？似乎以东人还在，不过我们不知道哪些是以东人的。我怀疑今天有很多的阿拉伯人 可能是以东人下来的，可能是。那什么现在是威胁以色列，是令到他就是、枕食不安的呢？这个是一路下去，一路到末世，我相信呢，这个势力都是越来越犀利，越来是 越搞住以色列，令到他没办法可以安枕的。所以呢，是一定要解决了这个对以色列最大的威胁。所以这个以东呢，我相信在末世的时候，以东会出来的。是以什么 form 出来呢？有可能是阿拉伯。阿拉伯人，咁阿拉伯人咧几乎清一色系回教嘅，而家所有阿拉伯国家都系回教，冇即系冇乜 exception 嘅，咁即系话咧，会唔会呢度系讲到末世嘅时候有以东，而以东我哋发觉咧系一直系同以色列为敌嘅，一路迫害佢嘅，所以神对以东系好严厉嘅。当我哋先几个 chapter 睇咧。由亞門人、由摩押人嚇嗰啲咧，後屘神都俾佢哋翻翻嚟嘅。但係落到去以東，然後再兜圈上去腓利士啦。講到以東嘅時候咧，真係冇講佢翻翻嚟嘅，冇講佢翻翻嚟。所以咧，我就加多咗一份係最尾嗰度咧，嗰份咧，嗰、那個咧就係嚟俄巴底亞書啊，一章嘅啫，廿一節。你可以看到呢，神是几咁恨呢啲以东人。呢啲以东人呢，虽然同以色列人是有一啲嘅亲戚关系嘅，如果属以扫嘅后代，以扫就是雅各嘅哥哥。以扫是以扫嘅后代，但以扫嘅后代是世世代代与以色列人为敌嘅。当南国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包围的时候呢，以扫是帮助以东人，是帮助巴比伦来虾犹太人的。你看他虾到怎样呢？第十节，向你的兄弟雅各行强暴。怎样强暴法呢？第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占归，攻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站在一边，好像跟巴比伦人同伙，帮助巴比伦人。还不止，第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他就是睁眼看，被灭的时候，他们还幸灾乐祸，欢乐，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还说一些狂傲的说话，抵他死吧，快点来灭了他，还是落井下石。第十三节，我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入他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睁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应该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他还乘机抢他们的东西，不帮他们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还去抢一份。第十四还不紧要，他说你不应该是站在分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当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时候，有些犹太人走了出来呢，他们怎样呢？这些以东人呢，是将那些人捉住呢，是交付仇敌的。这样的兄弟就是害他们的。所以第十五节说，耶和华光佛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呢就必归到你的头上。所以世世代代以东都是苦待犹太人的。但以东呢，是很接近耶路撒冷的，可以说呢是比摩押比亚门那些更加接近耶路撒冷的。所以以东如果在末世的时候再兴起，如果以东真是阿拉伯人，是有部分是以东人，又全部是回教徒，回教徒就很敌视以色列的，那呢在末世的时候，如果仲有呢啲人喺度嘅时候咧，以色列人一定冇办法摆低晒啲武器，一定冇办法可以 relax 嘅。所以咧喺第三十五章呢一度咧，好可能接住三十四章就系神话，我唔单止我看顾呢啲羊，我将佢招聚，我并且会为你解决咗你呢个大仇敌。之前就系喺佢哋嗰个时间，因为佢哋而家亡国系啱亡国。所以他们现在是受着 以东人的苦，他们是很明白以东人啊，心可能是很害怕这些以东人的。所以神在这里就说，我你 对以西结说，你要向西以山，西以山就在以东地，攻击他们，对他们说，西以山啊，我与你为敌。即是神说我与你为敌，即是神说我站在以色列这一边，我帮你挡住他。他我与你为敌，必伸手攻击你，使你荒凉，令人惊骇。我必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成为凄凉，你就知道我耶和华，因为你永怀仇恨。兄弟之间呢，他的后人呢，是怀着仇恨要灭以色列，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与刀剑。这个就是讲回俄巴底亚书这一段。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罪必追赶你，你既不恨恶杀人流血，所以这罪必追赶你，必使西尔山荒凉，令人惊骇，来往经过的人呢，我都剪除了。我必使西尔山满有被杀的人，被刀杀的必倒在你的小山山谷，并一切的溪水当中。我必使你永远荒凉，使你的城邑无人居住，你的民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曾说，这异国这异邦，就是北边以色列国，南边犹大国，即是整个以色列民呢，都要归他，我必得为业。但是神说耶和华都在那里，虽然这两个国现在没有了，北国老早已经没有了，百几年前已经没有了，南国现在又被巴比伦掳来这里了， 全部以色列人打散了，但是耶和华仍然在那里，没有离开他。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照你的怒气和你的仇恨当中，和向他们发的嫉妒待你，我审判你的时候呢，就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即神说我会审判他，我会帮他挡住他。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你一切的毁谤，就是你攻击以色列山的时候说，这些山荒凉是归我们吞灭的，是我们有份来到是灭了它的。你也用口向我夸大增添与我反对的声音，我都听到了。所以主耶和华说，全地欢乐的时候，我必使你荒凉。当这里呢，为什么我想这个很可能是跟阿拉伯人和回教有关系的呢？因为如果以东在主耶稣的时代之后已经没有以东人，以东人从来不会再出现的时候呢，这一段的预言呢就已经是实现了的了。这里就是已经是以东人已经没有了，神已经是全部消灭了他们了。但这里说全地欢乐的时候我使你荒凉，那全地欢乐的时间未到啊。所以这里是即是神对以东的预言，因为是愣住欢乐的时候才使他荒凉呢，就不可能是已经全部是已经实现了，因为现在未有欢乐的时间。你过去这两千年有什么欢乐的时间呢？除非你说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是欢乐的时间，就使他们荒凉。但主耶稣来到很少圣经说，那段时间是他们大是欢乐，主耶稣是来拯救他们，但他们是不接受主耶稣。主耶稣也都是一个在三年半的时候是在地上是饱经患难，无佳业，佳容美貌，是一个很憔悴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来那段时间不可以说就是全地欢乐的时间，那即是说呢，这个又是如果指向千禧年以后真是全地因为主耶稣再回来欢乐的时候呢，他以东人呢是不能够再威胁以色列人，是会将他呢是那时候是真正的除灭，使他荒凉。 你因为你怎样因以色列地荒凉而喜乐，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西尔山啊，你和以东全地都必荒凉，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已经其实在我们眼前实现的了，我们去以东地的时候见到都是荒凉一片的，真是寸草不生的。那里如果不是有游客的生意，全部没有人的那里。所以这里可以说是已经是咒诅来到的了，但是似乎以东还有下集的。那我想来想去呢，这个下集呢应该不多不少是跟阿拉伯和回教有关系。 然后他先知以东人是可以继续的来到是骚扰、以色列，直到是被灭。那我们跳前几章呢，去到38去到39章的时候呢，那些国家，第日我们过几个礼拜之后我们会讲，那些国家呢，今天我们看到 全部都是除了、北方的、北方的苏俄 之外呢，全部是今天的阿拉伯人回教的国家，第日会来攻击以色列的，而且攻击得很犀利的。那场的仗我们第日会讲是应该是几时几时、发生的，是攻击得很犀利，但是是在最后的时候是耶稣回来是令到、拯救以色列的，到最后就是拯救以色列的、所以呢，是会不会是这个跟这里所讲的以东是将来还有下集有关呢、这个呢就很值得研究。我自己觉得是以东的故事是未完的，这里是未实现的，即在末世的时候都有以东，以东现在同以色列最、最敌视以色列的呢，就应该就是整个回教，整个回教是要灭以色列的。似乎呢这里的以东呢应该是指呢是、跟阿拉伯有关，跟回教有关。好了，我们看一看录史、我们 就结束了。148页，我说西尔山就指以东人，今天没有以东人，但假如以西结书是跟末世预言有关，有可能将来以东人会再兴起，再次跟犹太人为敌。以东人可能是今天的阿拉伯人有关，大部分阿拉伯人是回教徒，回教徒是长期与以色列为敌，在末世回教将会是以色列的死敌。但今天是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以东人，我们去到约旦问那些人，他都说自己是阿拉伯人，全部今天那里所谓巴勒斯坦人全部都是阿拉伯人，都是阿拉伯半岛那边过来。阿拉伯半岛是当时以东人有很多是走了那里，但不是全部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很杂的，那个的背景很杂的，但是一定是有以东人是杂在他们那里。即我觉得这样呢就似乎呢是会 make sense 的，就这里以西结所说的 是只是部分实现了，就在 四围焦聚他们回来回去，这个实现了在我们的眼前，但是讲到安乐的地，讲到是可以躺卧那些，全部都未出现，全部都未出现。那时候呢，我就看呢，这个是、有可能呢就是跟阿拉伯有关。 OK， 好，那就、35章那边还有第15节，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西尔山啊，你和以东全地都必荒凉，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预言，是将来的预言。好了，那就完了这两章。有没有问题？最精彩是36、37，还是36、37、38、39？还是38、39呢？我想我们要花多些时间在38、39，即是那场的、那场的战争， Gog and Magog， 马国的大战。 Gog 是个人来的，是个王来的、这个是末世的时候一场大战，是未出现的，那大战未出现的，是那场的大战到底是几时呢？那我们第日研究一下，即是以色列以后还有一场大战，是被很多个国家是围着他的，是打到是差不多是要灭国的了。那时候呢应该就是我们回来，那即是说 这场的战争是跟大灾难里面有关的，应该是大灾难，究竟是大灾难之前、中间、尾、又是怎样呢？那我们过几个礼拜回来我们才研究了。好，有没有问题？下个礼拜没堂、知道下个礼拜没堂、收到我 email， 下个礼拜不要来。天父，我们继续仰望你，为我们安排弟兄姊妹来领、这个的小组，我们都是、对你的话语有爱慕的心，我们都是想知道多认识你，多认识你的话语， 求主你是按你的旨意差派适合的工人来到这里，来到喂养我们。求主你都帮助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灵修，我们个人的研经上面，你亦都继续的向我们说话。我们都是、珍惜你的话语，亦都珍惜你给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帮助我们，叫我们学了你话语之后，我们好好地的、用我们的所有的时间来到为你而活，带领我们平安回到我们的家中。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